感谢主，我们现在来到了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们诗篇的学习呢，也即将在这个周末结束。今天呢，我们一起看还是上行之诗。现在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我们这个上行之诗已经学了几个礼拜了。上行之诗一共有多少篇呢？从第几篇开始啊？从第120篇开始，在哪里结束呢？134，对，弟兄们都很好，姐妹们也不错，只是声音小了点哈。从九月份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哥林多后书的学习了。那么虽然诗篇整个诗篇结束在150篇，但是我们这个诗篇的学习呢就结束在134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ending 啊。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篇经文，133篇，诗篇133篇，还是上行之诗。这个上行之诗它的意义呢我就在这里不重复了，因为如果你每一个星期天都来崇拜，我们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了哈。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是133篇我们内容的学习。在学习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你爱我们，你把我们一起召集起来来敬拜赞美你，这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愿你的灵今天就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感受到你的带领，感受到你的祝福。谢谢主。主啊，下面我们学习的这一篇经文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因为有你同在。主啊，我们今天就把我们整个的崇拜再一次恭敬仰望放在恩主你的手上，愿你得荣耀，愿弟兄姐妹得满足。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呢在这前言里头我们稍微把音乐再思考一下啊。我们每一个崇拜呢之前我们都有音乐哈。这上行之诗是每一次他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所唱的。那这个诗歌在我们的整个的敬拜过程当中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在大卫把这个神的约柜从外面接回神的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卫是尽情的唱啊跳啊。在这个圣殿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大卫已经预备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诗班，一个4000人的诗班。为什么这个诗歌这么重要呢？因为神喜悦啊。我们要记得一个前提，就是凡是神喜悦的事情一定对我们大有益处，记住这个 topic 啊。益处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可能你们都看过这篇信息哈。前几天呢，我的一个非基督徒的同学啊，在他这个微信里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是最新的科学长寿法，最新公布的科学长寿法。那这个长寿法很有意思哈，它是倒序的方法，最后一种方法是什么呢？有人看过没有这篇文章？最后一个方法是大笑啊，笑对人体是有益处的。可是呢，我就开始的时候我就在猜下一个应该是什么了，我猜的都不对。他说不是健康的饮食，不是你很有规律的生活，不是你做哪些体育活动啊。直到我猜到第一个，你知道是哪一个？唱歌。唱歌对人体是最健康的。我觉得很奇怪，我就上网去查一下，果然在美国有一些科学家哈做了一些这个研究。 他说当你唱歌的时候，你的五脏六腑被 massage 被按摩了一遍，这是第一。第二，当你唱歌的时候呢，你的免疫系统增强了，还有当你唱歌的时候呢，你的神经系统也越来越健康。你看唱歌是非常有好处的哈。我在不同场合我也跟大家说了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科学实验，就是在三个房间里放上了同样的植物，以同样的方式去浇水啊、施肥啊、光线呢、一切都是一样的，有一点不一样，就是给这个房间里三个房间用不同的音乐，一个是放摇滚音乐，一个是放古典音乐，一个是放圣诗。啊，你猜猜看，哪一个植物先夭亡啊？哇，你们都这么聪明呢。对，摇滚音乐那盘植物先枯死了。接下来呢，古典音乐那一盘。当打开生命圣诗的那一房间时候，那个植物长得相当的茂盛。啊，这是在 physical body 这个物理实验哈。那么在我们的心灵方面呢，圣经上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在撒母耳记上16:23，有一句经文，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耳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当然这篇信息前后有很多信息哈，我就在这里，我的动机不是要讲这个经文，而是告诉你在心灵上，当你用心来赞美神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奇妙的改变。那在我是在这个迎新会服侍哈，在跟新朋友打交道比较多，那很多的新朋友呢，在我跟我交流的时候哈，他就会说啊，我走进教会来听唱圣诗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会流下来啊，他说好几次我都会同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而且我说你哭完了舒服吗？他说舒服舒服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你不知道我知道，我说你就尽情的流吧啊。前两个礼拜前哈啊，有一个姊妹给我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一直记得哈。她回来以后呢，她回国呢，她是办理家里出了点事情，所以她回国去办理。在办理的过程中呢，跟她的亲人发生了很多冲突。那么她是个基督徒啊，也是个老基督徒。她说为了不羞辱神的名，为了给耶稣做见证，她就一直忍气吞声。她亲戚骂她，她就躲在旁边。以至于他受了很多的伤害啊，回来跟我说人性怎么可以这样，一点都没有亲情等等等等哈，跟我说。接下来他就说，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每一次回来崇拜里，以前他说我不这样哈，我都会流眼泪，没有理由的流眼泪，直到现在哈，他说我还在流。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就尽情的流吧，因为神在医治你，神用他的音乐，用他的话，用他的声势在你生命里工作。我说流到你心灵康复了，你就不流了。果然啊，前段过了两个礼拜之后，他就告诉我好了，我好了。你看前面唱诗的这一步哈，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呼吁弟兄姐妹，前面唱诗这个部分呢，你一定要先来到这儿来跟大家一起祷告。一起静默在神面前，预备好自己的心，全心全意的去唱歌。因为唱歌神得荣耀，你得好处，这么好的事千万不要因为其他的事情耽误了你，以至于你在上好的福分没有得到。那唱歌的时候呢，最好呢还是站起来唱，而且要大声的唱，要全神贯注的唱，要口唱心和的唱，这个对我们是大有益处的，使你的身心灵 都得到一次全面的更新，好不好？下次我们一起哈再敬拜，一会儿我们要唱回应诗，我希望这次的回应诗跟我们以往的就不一样，我们唱出来的时候是带着你的心灵，是带着你的身体，是带着你的全人一起来唱的，好吗？好，下面我们就进入我们这诗篇的学习，我们就看第一句哈，弟兄同居，看哪，弟兄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那这个我们现在的经文上呢有和睦同居哈，我们先看看和睦同居有多么的重要哈。我们先读两节经文，好，我们一起读哈。起，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好，这是马太福音5:23-24。好，再看下一段经文，约翰一书4:20-21，起。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翰一书4:20-21，这两章说得非常的清楚哈。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如果你把神放在第一位，你说弟兄先靠边吧，这是神不喜悦的。神说你先把礼物放下，你先跟弟兄搞好关系，然后回来。诗篇一开始给了我们一个感叹词，是什么？大家大声地说，是什么？看哪，看哪，是什么意思呢？是睁开你的眼睛，弟兄们居住在一起，你是能够看到的，是从你眼睛的角度，从你感官的角度去看弟兄们同居在一起。他没说你听听，你想想，你感觉一下，而是告诉你，看哪，弟兄们居住在一起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这个何等呢，是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述了。我记得我妈妈还活着的时候呢，她是个忧郁症患者，那个时候哈。我妈妈的后来忧郁到很严重的程度啊，她就给我打电话啊，诉了很多的苦，安排后事等等等等。我也很紧张哈，就迫切地为他祷告。有一天呢，我的领受呢在神面前就是，神说他的家不洁净。那当时呢，我就认为他的不洁净是因为他长时间没有，因为他有的时候住在广州，有的时候住在贵州哈。我就想，我跟我妈说，你贵州那个家不洁净，肯定是你好长时间不打扫卫生了。然后我妈妈说，是吗？啊，那也有可能。然后他回去了以后呢，有一天晚上呢，他就做了个梦，梦见一个老头扛着一个笤帚进来了，然后就问他这个要不要，那个要不要。我妈说不要不要，我命都没了，我还要这些东西干什么。结果他说这个要不要，那个要不要，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原来我有个姨妈，她在景德镇，她买了很多的瓷器，其中有很多的这个观音菩萨呀，有很多的这个偶像哈，在家里。所以呢，后来就不要不要不要啊，就让这个梦中的这个老人去给打扫了。再等到过一会儿呢，就从那个窗户飞进来了一个我妈说好像是蝴蝶，又好像不是。我妈说那个美呀，那个漂亮啊，那个颜色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呢？他说不出来，因为他用他的语言已经没有办法描述这个是个到底是个什么啊，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到底是什么颜色。所以我在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我妈妈跟我讲的这样一个见证。神到神面前，我们看那个美那个善已经不能用我们的语言。所以诗人在这里说何等何等。你看我今天给的题目呢是弟兄同居的美善啊，我没说，我一开始呢是写的和睦同居的美善，但是后来啊我给改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文里头没有和睦两个字。他说看哪，弟兄同居的美善。哇，这一下子让我觉得很不得了。我一下想到，对呀，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段话进入我的脑海里，就是摩西每一天他都要坐在那儿，外面的人是整天的在他面前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之间的诉讼问题啊，就是他们之间有很多纷争，需要摩西帮他们裁判，需要摩西帮他们解决。所以这些弟兄们这些姊妹们当中是有纷争的，是有分歧的啊，更何况他们是从那个奴隶的那种背景下一下出来哈。那为什么他这只说弟兄们呢，没有姊妹们呢？啊，我前两天跟我们的Joanne分享，他说那你得说为什么没有姊妹啊？我说因为在神的心意里，弟兄是家的头，弟兄是家的头，他带领着他的太太，带领着他的孩子，带领他整家，他是一个在社会里是一个单位。所以说弟兄们呢，就等于是每一个弟兄后面都有一个家庭，这是一个单位。所以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和我们都住在一起啊，这是弟兄同居啊，这是一个插曲。接下来我们回过来仍然看我们弟兄同居家里的问题啊。前两天呢，我每天的灵修呢是有在有新约有旧约哈。前来这一段时间我在新约的灵修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就是有一群人抓到了一个当场奸淫的妇人，把她带到耶稣面前。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可是当我这一次再看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我学到了一个很新的这个处理问题的方法。好，我想哎，这个方法很好，以后我就要用这个方法来处理问题。他是怎么处理？这些人问他，这个妇人是当场奸淫时被抓住的啊，按照摩西的律法他是要被石头打死的。那耶稣呢没有抬头啊，在地上写字，然后呢就问你们这里谁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我突然发现耶稣处理纷争的方法是不是讲道理，不是把律法拿出来，不是摆事实，而是耶稣说你先看自己。当一个问题一个纷争起来的时候，我们先看自己。当你解决完自己的问题，再去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我过后呢，我就跟我先生分享这个我的领受哈，然后他说诶，你可以放到你的奖章里，很好。所以我就又把它放到我的奖章里。这是我们人际关系处理的我觉得是最有智慧的一个模式。当你这样去处理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变得很容易，你的人际关系会不一样。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同时还告诉我们它是何等的善。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看哪，何等的美，这是我们的感官。善是什么呢？是内心，是我们里面发出来的。当你这个人的本质是很善良的时候，你跟人家交往，哪怕你不说话，别人都能感受到你对他爱意，他会很舒服，他跟你交往很舒服，他跟你说话没有设防， 你会很容易的跟他交流，你会很容易的跟他把自己的心敞开，他也很容易跟你交朋友。这是从内发出来的善良，这也是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信仰，我们信耶稣基督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因为我们在这个我在迎新会哈，经常会碰到不同的这个弟兄子不是弟兄姊妹，新朋友，他们会说啊，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所有的宗教都是让人行善的，对不对？我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呢？我说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行善是成为我们生命改变以后自然的流露，而其他的宗教是要你靠着善行来为你积德，以至于你最后可以得救。我们不是，我们是耶稣先救了我们，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被改变了，所以我们才会行善啊，这是一个因果问题哈。我希望我能够把它说清楚。所以弟兄们住在一起，虽然有的时候好像不太美，好像有纷争，但是在神的眼里这是美的。弟兄同居是美的，我们在一起是美的。所以你要记得哈，无论你这个小组里有没有纷争，你要记得你这个小组的聚会是美的。无论这个教会有没有问题，你们在一起崇拜，在神的眼里这是美的哈。那么我们看第二点，圣膏油的浇灌。经文是，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哈，那贵重的油到底是什么油呢？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哈，我们一起念。起，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彼此相似的。这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好，首先这个圣膏油的配方哈是独特的，但是呢我们就不研究它的配方了哈。重要的是这个圣膏油是神亲自命令的，圣经已经记住它不能用在别人身上，只能用在跟神有关系的这个人或者事情身上啊。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哈，凡是挨着他的都会成为圣。所以亚伦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一个人，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大祭司，是以色列人当从埃及被神使用的摩西带出来以后所设立的第一个大祭司，他是利未支派的一个大祭司。他的主要职责呢，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为人赎罪啊。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人的罪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开始的，大家都知道哈。当这个亚当他没有听神的话，神说这个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就死了。可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哈，他就说那我们没死啊，我们现在还活着。我就给他一个比喻，就好像树上的枝断下来了，你没有看到他立刻枯干，你看到他好像还是活着的。这是神的怜悯，让我们在这一段有肉体还有气息的时候能够回转归向他。所以这个亚伦呢，他就代表着神在这个地上所设立的一个代表。那大祭司的职分呢，还有他刚才我们听到了哈，听诉讼还有裁判某些这个病，比如当时的大麻风，那什么样的大麻风是一定要离开人群的，什么样的大麻风是可以待在人群等等等等哈，还有很多的裁判啊等这些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圣膏油呢，它是从上到下，这个经文里哈是先到他的头上，再到他的胡须上，再到他的衣襟。衣襟呢原文是衣领的意思，至上而下带着圣洁。 带着芳香，带着医治，带着能力，带着权柄。说到这儿，基督徒们应该都明白了，他就是圣灵的代表。这个大祭司呢，是神所设立的，是100%的人体的代，人的代表在地上。旧约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预表啊，实体呢是新约，所以到了公元0年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公元0年的设立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很显然，这个整个世界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而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哈。耶稣基督诞生本身它就是一个神迹，大家都知道哈，是因圣母玛利亚受圣灵感孕啊，生了这个耶稣基督。那他在30岁的时候，耶稣基督在30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让我们把这段经文来一起读一遍。约翰福音3:33-34，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是没有限。好，还有一段经文呢，可能是没有印出来哈，那我读给大家听。在约翰福音1:32-33，哦，印出来了。好，那我们再把这一段读一遍哈。起，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好，这是在约翰福音，约翰作见证这个耶稣基督传道一开始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圣灵高抹耶稣基督，以至于他能够在我们当中把神的道传扬出来，这是第一。但是更重要的哈，他是跟亚伦有极大的不同。那么首先呢，亚伦圣膏油的高抹是一次性的。刚才我们前面读的那一段经文哈，圣灵对耶稣基督他的高抹是没有限量的，这是神同在的一个表示。第二呢，亚伦是借着牛羊的血赎罪的，而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祭物，他自己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赎，他自己成为代罪的羔羊。那我们呢，是通过吃喝耶稣基督，住在耶稣基督里。怎么叫吃喝耶稣基督呢？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每个月第一天第一个主日到我们这儿来，你就会领受呢圣餐。这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和他的舍为我们舍弃的身体，跟耶稣基督有了生命的交往。还有呢，亚伦祭司呢，大祭司呢，他是一代一代，他是血脉相传的哈。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死而复活的，他在现在他仍然活着，他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还有就是亚伦每年要带着祭牲的血进入幔子里与神相见了，可是现在这个幔子不在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牺牲的时候，幔子就裂开了，因为不需要了，因为他自己就是道路，他自己就是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想跟神有关系，就一定 要跟耶稣基督有关系，要接受他成为我个人生命的救主。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亚伦带大祭司代表了神在地上实行他的判决。刚才我们说诉讼啊，甚至按照律法可以裁决一些人。那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审判全地的主，他是一个超越时空，他是一个过去、现在、以后，他都是主，成为一个审判的大祭司。当然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信息啊，我们今天呢就不列这么多。但我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耶稣生平啊这个班，这个主日学啊，在这个班里呢，你会很详细的把这个耶稣所有的事迹呢啊都学遍，都领受，都明白。耶稣基督不仅他受圣灵的膏抹，事实上他的肉体呢也受了膏抹。我们看下一段经文，马可福音14:3-6。马可福音14:3-6。啊，如果没有就听我念哈。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自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打破玉瓶就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狂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那耶稣不仅我们看不见的圣灵浇灌他，同时神也使用一个非常卑微的女子啊，来用膏抹他。这对我们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他的工作是奇妙的。我们还是看这句经文，这个圣膏油啊，它是一层一层流下来的。那先膏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念的那段经文，他已经耶稣基督他身上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这个膏油会不会流到我们身上呢？刚才我们都看了那个经文哈，在耶稣基督啊复活以后10天，在耶路撒冷有好些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就受了圣灵的浇灌。可能在这里我们会有一点问题需要思考哈。那在圣灵五旬节浇灌这个120个门徒的时候呢，他们之前有没有受过圣灵？好，这段经文打出来了哈，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念一下。好，起。好，这是《使徒行传》2:1-5。好，这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我们回到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哈，实际上在门徒这个被圣灵浇灌之前，在约翰福音20:22，耶稣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受了圣灵。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呢？因为跟你跟我都有关系。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生命救主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有没有住在你里面？有。这个时候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呢，有的人生命很快大家都看见他的改变，但是有的人生命呢好像没有很大的改变啊。我辅导过一些弟兄姐妹哈，他们是有一些是老基督徒了，他有病的时候他来找我，他说我当时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愿望，就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可是我现在很失望。他说我现在别人看不到我有很大的改变，我自己也没觉得我自己有很大的改变，我仍然愁苦，我仍然忧郁，我仍然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等等。好，那当然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够，给他安排的，可是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像火一样的降下来的时候，所有人的生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120个人，刚才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我们同心合一祈求的时候，颂赞的时候，这是一个巨大的敬拜。当然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这更是圣灵一层一层浇灌下来，因为这是神所愿意的。我们在这里，我很渴慕让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像这120个门徒一样。我们再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会参加祷告，我们一起来在主日前的祷告会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同心合一，一起呼求圣灵的降临，就像当初使徒行传形容的这一段门徒一样。同心合一是非常非常美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团契，我们以利亚团契，有一个弟兄他现在病得很严重，在两个礼拜前他已经，不吃东西了。那我们在这一个小组里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着急。那一次呢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我们正好是小组聚会，那小组长呢就把他自己的感动说出来哈，他说他要为弟兄进食祷告。等到我们个人分享，小组每个小组模式差不多哈，最后都有一个环节，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我们给你带导，然后呢就每个人开始分享自己的需求。在那一天晚上我们所有人的需求都是同样的，只有一个需求，就是为这位弟兄祷告，求神医治他，求神拯救他。当然我们有求神拯救他的灵魂，也有人求神拯救他的身体。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心是那么的完全的一致。当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同时在医院那个弟兄开始吃饭，一直到今天这个弟兄还能很稳定的吃饭。虽然医生已经放弃了，医生已经不给他任何的医治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到最后的结果我们也不知道，我一直跟这个姊妹说，我说生命不在医生手里，生命在神手里，去与留只要他在神的怀里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不放弃。所以当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时候，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要用这个小小的例子来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下面我们是第三部分，黑门山的甘露哈。这句经文是又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圣经呢非常喜欢用山来比喻一些事情哈，比如说预示着这个神救赎人类， 第一次神救赎人类，他的方舟就停在了亚拉山上。然后呢，他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呢，在西乃山呢、何烈山呢，耶稣基督常去的祷告的那个山是哪个山呢？橄榄山。后来耶稣死在哪一个山上？都知道吧？不好意思说，还是困了。哥哥他山，对吧？所以山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呢，说了两个山，一个是黑门山，一个是锡安山。啊，黑门山呢，不是因为它黑所以叫黑门山，而是跟着它的意音来的。黑门山是在以色列这个人民生活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山，它非常高大哈，它最高的海这个山峰呢，海平面是9000多尺，它的这个山脉绵延13到15里，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山。它这个山呢不黑是白的，因为它上面常年积雪啊，所以它是白颜色的。那这个山呢非常重要在哪里呢？因为这个山它是约旦河的源头，它是这个以色列人赖以生存水源之头。大家都知道周二晚上有个读经班哈，我从这个第一期开始我就在这个班学习啊，我很多的圣经知识都是从这个班里学到的。所以我也鼓励，如果你晚上周二晚上能够腾出时间来，我希望你能去读哈，非常好。当时有一个老师，我忘了是哪一个老师了，是 Randall 还是刘玲老师，我忘了。他说这个黑门山呢，就像上帝手里的一个水龙头，这个开关呢控制在神手上。当你听话的时候啊，神每天供应你所需要的一切的水分，啊，你就可以一年风调雨顺，啊，这个万物丰盛哈，人们安居乐业。可是如果不听话的时候呢，这个水龙头就不按时工作了，啊，那因为在后面一经经文说得很好，有这个耶和华的命定。命定在哪里呢？锡安山是什么地方呢？锡安山是个黑门山是个很高很大的山哈，锡安山是个很小的山。这个山上因为什么而有特点呢？是因为有圣殿，圣殿在这个山上，圣殿预示着什么？神的同在，神的子民的地方，好，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里你也可以把它比喻成锡安山，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地方，神子民待的地方。那下面呢，我又想让大家看两处经文哈。这两处经文呢是出在这个生命记28章，它是非常长的，一共68节，但是我们不能读那么多节，我就简简单单的抽了几节经文出来，目的是让我们看一看啊，神是怎么说的，他的祝福什么，他的命定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起。后面还有，对，好，好，下面 这前面这一段，我想问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这些祝福有没有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呢？有哈，很多人在点头，有。比如说大卫、所罗门的时代，对不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他。但是你若好，我们一起读下面那一段：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在田间也必受咒诅。这书上所写的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极大极长的灾，极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好，后面这个呢，一直到68节是非常长的，如果你有时间，我也是劝你回去好好看这一段经文。虽然这段经文说的是我们心里不愿意听的，可是有一点，它可以让我们敬畏耶和华，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那这些事情后来有没有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呢？有哈，大家都知道，两次圣殿被毁，两次被辱，二战期间有600多万的犹太人被杀，这么多年颠沛流离，等等等等。好，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的命运，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罗马书3:23，刚刚这个Steve 弟兄也同样说了这一段经文，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事实上我们都是被咒诅的，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没有遵循神让我们遵循的。可是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在他的声音公义上彰显，也更在他的慈爱上彰显。那我们读下面一节经文，是加拉太书3:13的。好，我们一起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很显然，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他把自己作为祭献上。但这并不是说律法不重要啊，并不是说律法与我们没有关系，因为耶稣都替我们担当了。马太福音5:17-18，我们一起来读：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全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可见律法的成全在于耶稣基督，若你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背负了你一切的咒诅。但是我们不是说我可以任意妄为，为什么呢？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好，我们把下面这段经文再读一遍。好，这两条诫命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铭刻在心的。为什么这个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呢？保罗的诠释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现在读的这么多经文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没有关系呢？有，因为我们同居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爱神，要爱人。这三节经文非常丰富，将神的子民生活 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是被神、被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出来的，我们要活得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因为有神所命定的福在这里。我们目的，神的目的是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这也是我们追求耶稣基督的目的。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要记住，凡是神的命令，我们就应该坚决执行，啊，这是没有讨论的，没有讨价还价的。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爸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谢谢你，你的话语借着你的众先知，也借着耶稣基督和你的仆人放在我们面前，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主啊，让我们能够时刻谨记你的话，不偏离左右，也愿你借着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按照你的命令彼此相爱，别人就能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谢谢恩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